次邀请哈、啊，让我有机会来到微笑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去年任牧师好像也是邀请我来一次哈、啊，这个拆船的主任哈、啊，那次日期刚好也是我短缺回来哈、啊，所以那次我就推迟了哈、啊，哎呀，我说不行哈、啊，刚刚回来不回自己的教会哈、啊，这个可能会被炒鱿鱼也说不定哈、啊。呀、yeah, ，但是没想到今年也一样啊！哎呀，我刚坐了回来哈、啊，从巴西转车回来哈、啊。不过这次我就跟我教会的长子说哈、啊，哎呀，我说这一次就不好意思再推迟任务次了哈、啊。我说如果再推迟一次的话，大概以后都不必去讲到了哈、啊。呀、yeah, ，所以教会也很体谅我哈、啊，所以我因为我答应了任务次在线哈。啊后来教会才提出要我带队到巴西短宣哈，所以感恩了，这次他们就放了我一马哈。那所以今天可以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啊，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刚刚大家所读过的那段的经文哈，路加福音的9章57到62节哈。那么同一段类似的经文也记载在马太的福音哈，那我想也给大家对不起哈，也给大家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哈。好，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读马太的第8章19到22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我们再次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一起的敬拜。我们这个时候也读了你的话语，打开了你的圣经，我们就恳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并且赐给我们反省，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你参考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哈，路加提到有三个人他们要来跟从耶稣，那马太只记载了两个哈。那另外呢，你也看到路加提到第一个和第三个是主动来求怎么不动的呢？等等哈，路加提到哈，第一个和第三个是主动对耶稣说我要来跟从你，那么第二个呢在路加来看哈，好像是他耶稣对他说的哈，跟从我来吧这样哈。但是如果你参考马太提到的哈，其实第二个他也是主动来对耶稣说话的哈，希望你看到这点了哈。那么另外呢，路加没有提到他们是谁，对吧？但是马太提到第一个是文士，那第二个呢是耶稣门徒之一哈，耶稣其中一个门徒来的哈。那我想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哈，第一个反应大概都很震惊哈，也很难接受哈。哎呀，有人愿意来跟从耶稣哈，但是你看耶稣的回答好像很不客气哈，也很不近人情的啊。如果按字面来看啊，耶稣的回答好像跟圣经的教导有些背道而驰啊。比如说圣经教导说要孝敬父母哈，要照顾家里的人，而耶稣要求哈，这些跟随的人如果要跟从他哈，就连好像照顾父母、照顾家人哈，与家人道别，都好像是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啊。那么到底跟从耶稣是什么的一回事呢？啊，所以今天呢，就是保守我们哈，在整个分享的过程中，没有把你吓退啊，不再跟耶稣了哈，而是希望你看得到哈， 如果要跟从耶稣，要怎么样来跟从他呢？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马太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个文士啊，文士你大概懂他的背景哈啊，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啊，他们负责抄写圣经、注释圣经，还有教导圣经的人啊。那么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圣经的学者哈。那么大部分这些文士来自法利赛这个党派的背景哈。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一般大有学问的人哈，你可以说他们是犹太人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是受过最严格训练被挑选出来的一般人哈。所以在当时候他们享有社会很高的地位，受别人很大的尊敬的人哈，所以你不要以为哈，耶稣常常骂这就是法利赛人哈，所以他们是当时是很糟糕的，不是不是哈啊，他们在当时犹太社会来说，他们是非常被尊重、非常高尚的一般人哈。而这位文士哈，你看大概就是三位当中啊，跟从主的决心，他是讲的最坚定哈，讲的最漂亮哈，最潇洒的一个。好，他不是说主啊我来跟从你，不是的哈。他说什么呢？哎，他说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来跟从你哈，非常的清楚坚定哈。看起来哈，他好像是没有保留的，无论你往哪里去哈，我都要来跟从。不过他是不是真的毫无保留，耶稣往哪里去他无论哪里都跟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呢哈？你看看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耶稣这样回答他哈，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从耶稣对他的回答哈，就是说一个人要跟从我，那你就要准备过耶稣过的生活了。而耶稣过一个怎么的生活呢？耶稣过着一个无家的生活，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那么按常理来说哈，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呢哈？如果这样推论下去，下一句就应该人有家了。但是耶稣却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无家。言下之意，那就是挑战了这个文士，如果你要来跟从我，你大概就要离开你的安乐窝哈，离开你那个被尊崇哈，享有很高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安乐的地方，过一个跟我一样无家的生活。什么叫做无家的生活呢哈？那我讲耶稣的意思不是叫他要离家出走哈啊，然后就过一个无家可归的生活，不是，而是叫他你需要离开的是你的安乐窝，你的 comfort zone 哈，那个你一直依赖，一直觉得很安全的，很有保障，也很舒适稳定的一个环境啊。然后你离开那个安乐窝，离开那个 comfort zone， 你就要跟着耶稣去过一种信心的生活了。大家试想一下哈，如果你说耶稣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的话，如果你还留在你的 comfort zone 哈，你不过一个无家的生活，请问你怎么跟耶稣无论往哪里去呢？对吗？这次我带了教会五位的弟兄姊妹到巴西短宣哈，探望那边我们所支持的两位的宣教士，一位是单身的姐妹，离开香港自己的家乡哈，大概就离开了她最安舒哈，她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一个人到巴西哈，在那里做 福音的工作。那么他在的地方叫做 Niterói 哈，那个地方哈，大概在巴西哈，算是其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城市哈。他一我一见到他的时候哈，我们就走在街上了哈，我们在拿着行李回他的家的时候，他就说节目是那个超市门口哈，上两个礼拜就有枪杀案了哈，哈哈哈。不过不要告诉你的短宣队哈，恐怕他们很担心哈。他就住在那个的环境里面哈，他是差点一个人在那里跟从主侍奉哈。另外一个一对的夫妻哈，也是我们支持的，他在那里很久的时间了哈，大概几十年在巴西去做生意哈，那么做生意很成功哈，他开一个雪糕店啊，雪糕的工厂哈，那么赚了很多的钱哈，很稳定的生活哈，但是后来信主了吗？啊，后来上帝呼召他哈，最后他就愿意放下了他那个很赚钱的雪糕厂的生意哈，然后自己付钱去读神学，然后就把整个生意都结束掉，两夫妻就开始全时间的侍奉神哈，离开放下他们的安乐窝哈，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回应上帝的呼召，在那里服侍哈。我一想到哈，我跟我太太大概有五年多的时间，我们离开马来西亚，我们到迪拜去生活哈，我也很深的体会到哈，我们跟随主呢，我们真的需要过一种无价的生活。因为五年多我们在迪拜哈，我们大概搬了六次家哈，我就算一下，哇，天哪，五年多哈，搬六次哈，有些要搬的情况是一天而已的住哈，因为去没地方去啊哈，就只好在还没有搬进那个我们常住的地方，就借了一个地方搬去一天哈，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又要搬走了哈，所有东西搬去，然后所有东西要搬走了，哎呀。很地狱到这种无家哈，没有个属于真正属于你的地方啊。然后在迪拜也有遇到很多的危险啊哈，我们在一个伊斯兰的国家服侍哈，我们是真的冒着随时进监牢的感觉哈。那我曾经被请到警察局去喝咖啡哈，也不错，很多的变化哈，很多的困难哈。但是我告诉你的就是，就在这一种无家的生活哈，我们发现到跟随主的精彩哈，原来一样你可以在一个无家离开你 comfort zone 的生活里面哈，可以过一个很精彩的生活，你可以过一个哈比有家更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信主，什么叫做跟随主，什么叫做生命成长的一种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认为信耶稣跟随主是要耶稣帮助你能够去拥有或者能够做出一个很安舒的生活吗？还是你信耶稣是让耶稣帮助你去放手，有勇气的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放手离开这个安乐窝呢？用什么你认为抓住你安舒的生活好呢，还是放手不抓住好呢？最近我跟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谈到一点点创造神学哈，那明白上帝造的是一个有光有暗的世界，上帝造的是一个有祸有福的世界，上帝造的是一个会转动短暂你坐不住的世界，是一个会过去的世界。所以人生活的好，你就不能够坐住这个世界，而是你要学习会放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拼命想坐住这些东西，来到去建造我们一个安全的堡垒哈。这也是上一次玉斌牧师在我的夏令营谈到的一个重点哈。我们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是拼命想捉住这世界很多的东西，来到去建造我们一个安全的堡垒，然后我们躲在里面，我们就觉得很安全。 我们想靠着学问啦，靠着物质啦，金钱啦，地位啦，靠着关系啦，靠着健康啦，越多越好，我们就要做出这些越多越好，我们就觉得越多越安全。但是原来越多你越不安全，越多你越怕失去，你越担心。而跟从主真正就是帮助你学会放手，你不再需要捉住这一切，你好像过一个无家的生活。其实耶稣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上帝创造的那个观念里面去，你要用信心来跟从他，你要用信心来过你的生活，因为一切你所需要的上帝已经知道了，一切你所需要的其实上帝赐给你的，不是你去做，需要你去做到的。所以过一个无家的生活，心性的生活才是人生最精彩的生活，最自由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要跟从耶稣，其实耶稣要把你带回到那个上帝创造你的整个的秩序里面，凭信心过一个更精彩的生活。所以耶稣挑战这个文字，你要跟从我吗？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如果要跟从我，你就过一个无家的生活。我们看第二个，又有一个人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那马太告诉我们，这个人其实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啊。那么既然已经是个门徒，为什么耶稣又会对他说跟从我来呢？那所以如果最合理的解释哈，就是这个人，这个门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他想起一件事情，他觉得要去做哈，所以他就来跟耶稣请个假了哈。哦，我想先去处理哈这个心里头哈一件很想做的事情哈，然后搞好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回来跟从你了哈。那什么事情呢哈？就是他说的，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哈。我们不要以为哈，这个门徒的父亲会不会是刚刚死的哈？所以要请假啊，跟耶稣请个假回去办理丧事哈。如果耶稣连父亲死的请个假回去办理丧事都不给的话，哇，那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对不对哈？不是这样啊，原来在京东的文化哈，容我先回去埋葬父亲呢，这句话的意思哈，不是解说父亲刚刚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是容我回去对父亲尽孝道啊，直到他死哈，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换句话说，这个门徒他的父亲在当时候是健在的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哈，耶稣这句话好像有点反对孝敬父母哈。如果你读过十诫哈，十诫的前四诫那是对神的哈，那后面的五到第十诫那是对人的。那么从对人的第五诫开始，就是第一诫哈，对人的诫命呢，很清楚哈。摩西的律法第五诫是当孝敬父母，所以我们绝对相信耶稣绝对不是反对人去孝敬父母或者去服侍父母哈。我认识的一些宣教士当中哈，我也见过几位哈，不多，有几位哈，是因为母亲年老以后他患病重哈，那么他这个宣教士就从工厂撤退了哈，回国去照顾母亲的。我想这样做是人之常情哈，是合情合理的。 里，我想耶稣要指出的是，这个门徒的问题哈是什么呢？是他把服侍父亲放大到比服侍主更高更重要的地位上。这个门徒其实他把这件事情扩大了，放大到比服侍神跟随主更高的一个地位，或者这个门徒哈跟随主了一段时间哈，我们可以这样想了哈，那么最近他可能很想家哈，尤其想起哈家中的老父亲哈，哇，他就越想就越觉得啊，这个时候哈，我应该哈要先回去服侍父亲哈，啊，这个最要紧了哈，啊，这个比任何都重要哈，反正跟从耶稣哈，其实很多机会的，对不对哈？只要哈父亲百年归老以后哈，我就回来了嘛哈，我就从此以后哈，我没有牵挂了哈，我就回来好好的再跟随主哈。那听起来其实，在他想来哈，也是很合情合理哈，而且好像两边都能够顾全了。但是我们很惊讶哈，好像没什么问题的一个提议哈，一个要求哈，我很惊讶，耶稣怎么回答说不啊，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乍听起来哈，好像不近人情，违反孝敬父母的诫命哈。让我先讲讲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哈。我当年其实我出来全职服侍，也是因为这一节的经文哈，呼召了我全职侍奉神的。有几年的时间哈，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哈，我感觉上帝要呼召我，但是我就一直拒绝了，一直逃啊哈，那很挣扎哈，要不要出来？我记得有个晚上啊，我就祷告神哈，我说神啊，如果我要出来全职的话，那么因为当时我帮我父亲铁厂的一个生意哈，我说那如果我离开了以后，我父亲的铁厂他的生意谁来帮呢哈？啊，因为当时基本上我父亲也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手了哈，都交给我哈，所以我就向神做了这样的祷告。那么早上灵修的时候哈，我就读到这一节的经文哈，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啊。那时候我就明白到哈，就是上帝告诉我哈，其实你父亲的生意，除了你以外，还可以找到其他人去帮助他的哈。世界上其实基本上很多的事物哈，大多数哈都其实可以有人可以去执行哈，有人可以去处理的哈。但是呢，相比天国传福音呢，就只有那信主跟从主愿意哈跟从主的人才能够去做。所以我那天早上我就是这样理解明白哈，那我就向我父亲陈词，然后我就去读神学了。那所以这个门徒提出要求哈，我想这里耶稣的回答其实告诉了他，这不是一个非常紧迫而马非马上要去做的事情哈，也不是好像只有你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其他人是可以帮上忙，或者你自己调整一些的时间哈，或者找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做得到孝敬父母的这样的事情哈。用姊妹，我挑战你一下啊，你能够说出什么事情哈，在你生活里面哈，一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事情是非常紧迫又非你去做不可啊，你没有办法找到别人可以带你的呢，你没有办法调整任何时间，就只有这段时间只有你哈可以去做的这样的一些这么重要这么紧迫这么大的事吗？有吗？你想想， 一直到大到你说，哎呀，对不起，任牧师，我今天不能来崇拜了啊。啊，对不起哈，夏牧师哈，我不能够来小组来侍奉了，有吗？我想会有啊，但是这样重大到你不能调整时间，非你去做不可的这件事情是很少很少很少发生，对吗？而是大多数的事情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可以弹性处理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某一些事情放大到比敬畏上帝、比侍奉上帝更高的位置上面。作为一个门徒，你应该看得出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服侍主是紧迫非属主的人才能去做不可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把儿女的前途放大，他们学什么钢琴啊、游泳啊、什么比赛啊，我们把这些都放大，大到来不了教会。我们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放大，哎呀，这段时间太忙了，公司太重要了，我不能够来侍奉。把我们的健康甚至我们的父母放大啊，星期天特别是广东人啊，星期天要一定要去陪，早上一定要去陪父母喝早茶啊。啊，可是国语可能没有啊，就广东啊，常常都是这样啊。啊，放大到哈、啊，我真的有我的会有这样跟我说，哎呀不行啊，早上要去陪父母喝早茶啊。哇，这些事情好像很孝顺啊，放大到比上帝的事情更大，小心啊，小心！当我们把其他的事情放大过于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有一天，你孩子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你父母为什么不要信主？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教他的，把其他的东西都放大过于尊重上帝、敬畏上帝。回到我读神学的事情了哈，那我离开了我父亲的天堂哈，我就去读神学了，之后就出来传道哈。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哈，我那天奉献的时候所担心的，跟上帝说的，我离开以后我父亲的生意谁帮他？我告诉你，我离开以后我父亲继续做了十多年哈，他天堂的工程。他的生意还做了十多年，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的担心啊，那是多余的，对不对？啊，是吧？啊，多余的哈。另外呢，哈，虽然我没有留在我父亲身边哈，后来我也去了迪拜宣教哈，有五年多的时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信，你再问我太太就坐在这里哈。在我父亲的眼中哈，我就是我们五兄弟姐妹里面最孝敬他、最爱他哈，他也知道的，他也很明白五位兄弟姐妹里面谁对他是最真的，还是我哈。所以跟从主和孝敬父母是没有冲突的哈，是可以安排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放大地上任何的事情过于上帝的事情呢，反而就成为我们裹足不前的很多的借口而已。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了哈。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看来耶稣的回答哈，又是一句很不近情、近人情的话哈，因为连回去辞别家人都不行，有没有搞错哈？有点太离谱了哈。我想带你去看看旧约里面一个典故哈，那我想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了哈。 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哈，19到21节哈，大概大家都应该读过哈这个典故哈，关于以利亚和以利沙先知的哈一件事情哈。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踏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亚先知在地上最后的任命之一哈，就是神吩咐他找一个接班人哈，就是高利以利沙来接续他的工作。那所以这段经文哈，就是先知以利沙蒙召跟从他的一个典故哈。那么当时候以利沙在拉着牛跟前哈，那么以利亚就去找他到他那里，然后呢又把自己的外衣踏在以利沙的身上。当然以利沙就明白哈发生了什么事情哈，然后他就对以利亚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哈，就是道别哈，然后我便来跟随你哈，很熟悉的一个口吻对吗？然后以利亚其实没有拦阻他哈，以利亚是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那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太容易明白哈，你参考一点解经书大概理解。其实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去吧哈，我做了什么来拦阻你呢哈？其实以利亚是允许以利沙是回去辞别父母的。不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呢哈，以利沙回去辞别父母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哎，很好，他宰了1对的牛哈。哎，怎么不见去了？他宰了牛哈，然后而且用的套牛的那个器具烧掉了哈，用来煮了牛，然后分给众人哈。然后之后圣经说他就跟随以利亚做了他的助手，然后最后呢就承接了先知的职分了。以利沙回去以后就把牛宰了，就把套牛的器具给烧了，用来煮牛哈，这个行动表示说他结束了他的工作，他全力去承担新的任务。但是你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对第三个来跟从他的人说呢？哎，对不起哈，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同样用了以利沙这个典故来回应这个人。这个人很像以利沙，特别是他的口吻，他说：容我回去辞别的父母以后，我就来跟从你了。但是耶稣同样用以利沙的典故回答他：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门徒前一部分他真的很酷似以利沙，但是后那部分就完全不像以利沙。他其实耶稣指出他没有把牛给宰了，没有把器具给烧了，牛和器具依然在你的手中。 他就好像一个手还是扶着犁，牛还是拉着杆向后看的农夫。你永远犁不出好的田，你不是一个称职的跟随者，不是一个称职的农夫啊。所以原来这个人他一心想来跟从主，但是他有意识的往后看，他对主说，主啊，我要来跟从你。但是讲完了很快他转头又被另外一些东西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没有办法往前看。今天你跟我会不会也犯上同样的问题？口我们是说要跟从主的，但其实我们的眼目却常常被另外一些的东西给转移了方向的。所以我们常常是口不对心，也口不对眼啊。好，口和眼应该是一个方向，但是常常都不一样。我们总是被很多事情给分散了注意力，我们常常就是不能够专心的服侍，专心的来跟从哈。很多时候年头我们都啊悔改了哈，知道去年就做得很糟糕哈，今年重新立志侍奉主哈。啊，开始的时候每次聚会都来侍奉，也很热心哈，牧师讲的从来没有泄露的哈。但是很可能两个月以后哈，人影都不见了。啊，其实我们常常就被很多事情哈就被拉走了。我们常常很像伊丽莎的口吻哈，但是牛和器具却藏在我们的手中不放。经文没有交代这三位要跟从主的门徒哈，要求跟从主的门徒到最后他们有没有跟从主呢？我们不知道哈。或者作者就留下了这个空间哈，就是这个位，让读者哈，让我们自己去回答。要跟从主，要做主的门徒哈，你愿不愿意离开你的安乐窝，过一个无家的生活呢？跟从主的门徒，你愿不愿意以服侍上帝为优先呢？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安排，去调整你的时间，找人代替做，以致到可以不影响你把上帝的事情放在生命的优先。不要把世上的事情大过上帝的事情。跟随主的门徒，你愿意像以利沙吗？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来跟从主吗？或者这些的道理我们都听过，我们都懂啊。或者我们都像这三个的门徒，我们有时候哈，心里火热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要求我们要来跟从主，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换来可能也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好像我们已经不好意思来回应，不好意思来跟随主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当你听了这边的讲道哈，你的心情是如何？如果这是你这样的一个心情哈，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也是的哈。我跟你一样，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犯同样的错，同样的问题，对吗？不过今天我最后想告诉你的，这也真正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这也真正就是跟随主信耶稣的核心啊。信耶稣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哦，就能够帮助我越来越做一个好人，或者越来越能够做好我生命的所有的这些的问题可以改正过来啊、哦， 信了耶稣，越信主就我就越能够不犯罪，我就越能够更合上帝的心意。福音的核心就是，当你努力过，当你尝试过，但是最后你发现到原来你也做不到，原来你发现到原来我也是一样，同样又在犯错，同样又在跌倒的时候，你有出路吗？你要怎么办呢？我想这是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当你努力过了，当你愿意跟随主，又 跌倒了一次又一次的时候，你有出路吗？我希望福音信仰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越做越好，福音信仰给我们的是越来越发现到我们原来不能靠我们来跟随主，原来一切你今天能够是因为恩典，所以你们教会的名字很好，恩典。福音信仰的核心就是告诉你，你不能靠你自己来跟随主，一切是因为恩典，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我们这些跌跌撞撞一生软弱的人，一次又一次有回转的机会。我希望今天这段的经文不是把你吓跑，我希望这段的经文把你再次带回到上帝耶稣的面前，看到恩典，然后你愿意再次的回应上帝说，我愿意来跟从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我们就像这三位的要跟随你的门徒一样，我们信靠你，我们经历过恩典，我们觉得非常棒啊，我们也享受过那种属灵的火热，但是多少时候一次又一次，我们发现到我们又回到原点，我们又软弱下来，我们心有余力不足。今天早上我们相信你的话要再次的把我们带回到恩典当中，能够跟随你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我们学会了多少的圣经，我们掌握了多少的技巧知识，不是的，乃是因为有恩典，允许我们这些跌跌撞撞一生软弱的人还有跟随的机会。帮助恩典福音堂的弟兄姊妹在这拆船出日的时候勇敢回应，我们与神走过无价的生活，我们不把世上的事情放大，或以敬畏上帝，并且在侍奉当中学习义无反顾专心跟随。听我的不配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